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34年8月，红六军团在任弼时和萧克的率领下，从井冈山根据地突围西征，为中央红军长征探路。红六军团进入贵州黔东南后，遇到了瑞士籍英国传教士伯父里。此后，伯父里跟随红六军团在湘鄂川转战。1935年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从桑植县刘家坪出发，开始长征。伯父里也跟随红军踏上了长征征程。1936年4月，红二红六军团长征经过昆明附近时，释放了伯父里。50年后的1984年，80多岁的伯父里又与70多岁的萧克将军奇迹般地取得了联系，谱写了一段横亘半个世纪的友谊之歌。那么，伯父里是怎么来到中国的？他为何会意外地跟随红军长征？一张教堂里发现的地图怎么会让萧克如获至宝？伯父里给了红军怎样的帮助？伯父里眼中的红军是怎样的？本期节目，石宁海为您讲述长征中因一张地图结下的万世奇缘。1934年8月，红六军团9000多人在任弼时、萧克等人的率领下，从井冈山根据地突围西征，为中央红军的长征探路。红六军团在敌重兵围堵下，经湖南进入贵州黔东南。进入后短短的10来天时间内，红六军团虽然消灭和击溃了大量的敌军，但是自身也受到极大损失。红军不通苗民的语言，地形不熟，加上长途远行，没有后勤保障，在黔东南苗民地区又很难打土豪，粮食和弹药的消耗都极难补充，伤员也无法安置。因此，红六军团准备攻占黄平县旧州镇，走出黔东南的民族地区，经瓮安县渡过乌江，转战黔北，甩掉尾追的敌军重兵。红六军团先头部队抵达旧州后，遇到了英国传教士伯父里夫妇、海曼牧师一家四口，还有一位加拿大籍的姑娘。起初，红军战士对传教士的印象不好，认为他们是来搞文化侵略的，所以让伯父里和海曼牧师随军，而将伯父里和海曼的夫人，还有那位加拿大籍的姑娘以及孩子们释放。伯父里1897年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的一家瑞士移民家庭。1922年9月，他来到贵州传教，是一个虔诚的传教士。他先在遵义传教，后来又转到了镇远教区，认识了瑞士女传教士露西。他们在贵州省贵阳的一座小教堂内举行了婚礼。婚后，两人同在镇远教会传教。红军离开旧州后，一时竟然迷路了，不知该向哪个方向进发。原来，红六军团仓促进入贵州作战，根本没有作战地图。萧克只是凭着缴获的一张中学课本上的地图，指挥部队行军作战。地图的简单和粗糙让萧克头痛不已。红军攻占旧州后，几位红军战士在旧州教堂里发现了一张地图。当萧克得知这个消息后，如获至宝。要知道，这张地图对于刚刚进入贵州、道路不熟而且缺乏向导的红六军团无疑是无价之宝。但是由于地图上所标注的地名都是法文，没有人能看得懂，这可急坏了萧克。就在萧克一筹莫展之时，他突然想到了那个瑞士传教士 伯父里，他兴许会说法语吧。于是萧克赶紧让人把伯父里找来，请他帮忙翻译。伯父里被带到萧克指挥部后，有点忐忑不安，他不知道这些军人要怎么处置自己。没想到见到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后，对方对自己很客气。一张大约一平方米大小的法文版贵州省地图就摊在桌上，萧克小心地用手指着一个个法文地名，而伯父里按照他的指点，操着生硬的中文把地名逐个翻译出来。萧克大喜，他先让伯父里把地图上重要的山脉、村庄、河流等中文名称翻译出来，然后自己用中文一一将其标记在地图上。就这样，两个人边讲边比划，忘了时间。当伯父里把萧克所需要的预定行动地区的详细地名全部译完时，已经深夜了。这一天的过程，伯父里在回忆录中有非常详细的记录。他对萧克的第一印象是，他只有25岁，是一个热情奔放、生气勃勃的领导者，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闪发光，充满了信心和力量。在艰辛曲折的途中，他不屈不挠。显而易见，他是一个充满追求精神的共产党将军。从这天晚上开始，伯父里慢慢地接触和了解了真正的共产党人。不过，伯父里想不到的是，在这之后，正是他翻译的这张法文贵州省地图，对红六军团的转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即使在后来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转战贵州东部和湘西时，这张地图也起到了关键作用。红六军团离开旧州后，准备西渡乌江，却突然接到中革军委发来立即东返的紧急电令。红六军团在东返中兵员折损过半，主力在一位猎人的帮助下才得以脱离险境，而伯父里自然也经历了这场激战。红六军团断后的一个团在转移中被敌军和民团包围，100多名红军战士纵身跳下了悬崖，师长龙云率200多人突围后又被民团偷袭，200多名红军全部牺牲。师长龙云被民团俘获后也壮烈牺牲。红六军团主力经过几天的急行军，在印江木黄一带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会师，而从江西出发时的9000多名红军将士，此时只剩下3000余人了。红二、红六两军团会师后，离开黔东向湘西北进发，行军的路线必须避开人烟密集的大道和村庄。而行军中，伯父里唯一的乐事就是盯着队伍前面的红旗。在红军队伍中，鲜红的旗帜非常显眼，红旗中央有一颗星星，旁边是代表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的锤子和镰刀，这锤子和镰刀在红旗的一角交叉，构成了一幅醒目的图案。每每在行军中碰到有风时，红旗总是猎猎作响，迎风飘扬。伯父里知道红军战士非常爱护红旗，平时他们都是把红旗仔细地折叠好，只在行军中或者特殊场合才会打开，迎风招展的红旗很是鼓舞红军的斗志。伯父里还看到高举红旗的红军战士背着一个用教堂的油画布改装的口袋，显然这是用来放置红旗的，因为它不透水，不怕雨淋。自从伯父里和海曼被俘虏后，贵州、湖南等地的教会组织一直在跟红军联系，但是由于红军到处作战，伯父里和海曼只得跟随转战。时间一长，两个人实在是吃不消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于是决定悄悄地逃离。有一天晚上，伯父里和海曼趁红军战士在院子里开会学习和唱歌娱乐时，翻过围墙逃入了一片漆黑的夜色中。然而他们在漆黑一团的山林里辨不清方向，茫然地奔跑了一整夜，第二天傍晚再次被红军抓获。不过被抓回来后， 红军并没有为难他们。那么伯父里眼中的红军官兵是什么样子呢？伯父里经常观察红军战士们的生活，尤其是学习与娱乐生活。其中红军战士在列宁室学习、开会、读书和识字的一幕给伯父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红军战士的娱乐活动通常是在黄昏时候进行的。晚饭过后，战士们围坐在一起，组成一个大圆圈，指挥员在圆圈中站起来，随意地点战士起来唱歌。被点到的红军战士，有的唱的是刚刚学会的革命歌曲，有的唱的是家乡的山歌，而最受人欢迎的是那些江西籍的老战士唱的歌曲。萧克等红军领导人还经常和伯父里交谈，甚至邀请他也参加到红军的娱乐活动。红军战士也经常会做游戏或者进行一些武术表演。最让伯父里感慨的是，当时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到非常普遍的吸食鸦片烟和赌博的现象，可是吸食鸦片在红军队伍中是被严格禁止的。一些新参军的农民和一些被俘虏后再加入红军的国民党士兵，如果有吸食鸦片的人，就会被集中在一个地方戒烟，红军卫生员还会向他们发放戒烟药。在此期间，他们不用参加军事训练，伙食也比较好，而两个星期之后，这些新战士就可以戒掉鸦片烟瘾了。伯父里有一顶当地财主们经常戴的瓜皮小毡帽，有一天有一个小红军来向他借这顶小毡帽。第二天有红军战士告诉他，昨天晚上演出很成功，小红军戴上伯父里的这顶瓜皮小毡帽，扮演了一个帝国主义分子，跟另外一名扮演蒋介石的红军战士演对手戏。台下一名新入伍的战士以为台上的演员就是蒋介石本人，竟然举起了枪向他们瞄准。幸好旁边的人反应快，否则台上那个扮演蒋介石的红军战士就会没命了。伯父里眼中的红军几乎总处在被敌人围追堵截的危险境地，但是他们并不悲观，他们衣不能保暖，食不能果腹，武器更是低劣的要命，但是他们始终保持着快乐。不久，红军先行释放了海曼，而伯父里继续留在红军中。此时伯父里突然成了红军中的香饽饽，这是为什么呢？1935年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18000多名红军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的率领下，从桑植县刘家坪出发开始长征，而伯父里也跟随红军踏上了长征的征程。红二六军团经过澧水、沅江，经湖南进入贵州东部，一路冲破敌军的阻拦，在2月2号渡过了乌江天险，在贵州地下党以及领导的当地反蒋武装的支持下，攻占了黔西北的黔西、大定和毕节三县，并且在三县的范围内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蒋抗日宣传和扩大红军等活动。但是国民党大军跟随而至，而红二六军团随即撤出毕节，进入乌蒙大山之中。有一天，贺龙的警卫员找到伯父里，拿出一大团毛线，请他为贺龙刚出生不久的女儿织一件毛衣。原来啊，伯父里在英国从小就会编织手艺，在跟随红军的转战中，伯父里重拾了从前熟悉的手艺。红军战士们知道后，纷纷让他编织毛袜、帽子或者手套，而伯父里也是来者不拒。红军战士每当有空时，都会到屋子里看伯父里编织，看到编织针在他手里龙飞凤舞般的上下翻腾，战士们不禁暗暗称奇。还在长征前夕，伯父里就得知贺龙将军刚刚出生18天的女儿贺杰生也跟随红军长征。在强渡澧水河的战斗中，伯父里见到了出生还没有满月的贺杰生。长征途中有一次孩子发起了高烧，红军中没有药，军医只好采用当地一个土郎中的偏方治好了小杰生的病。 红军进入乌蒙山区后，由于敌人追得很紧，有一次红军在通过敌军封锁线时，为了防止小杰生哭闹暴露目标，贺龙妻子简先任只好用布袋把他紧紧地捆在胸前，再用衣服包住头。经过封锁线后，简先任打开衣服一看，由于衣服捂得太久了，孩子的脸都成紫色的。还有一次，红军陷入敌人重围，简先任的身体已经虚弱到极点，带不了孩子了，贺龙便把孩子裹在自己怀中。突围后，贺龙发现女儿竟不知何时从怀里掉了出去，急忙带人回头找寻。幸好孩子被路边的一位好心的老乡拾到，贺龙这才把女儿找回来。伯父李想，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要跟随红军过这样的日子，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他就爽快地答应为贺杰生编织毛衣。日夜赶工几天之后，一件漂亮的毛衣就完成了。红二六军团走出乌蒙大山后，决定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北渡金沙江，进入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进入云南后，萧克决定无条件释放伯父李。临别前，萧克特地宴请了伯父李，亲自做了粉蒸肉，并且请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中将张震汉，以及在毕节参加红军的贵州著名的辛亥老人、民国贵州军政府总理周素元老先生作陪，还给伯父李发放了路费。跟随红军长征转战了18个月的伯父李终于离开了红军。回国后，伯父李在欧洲各地发表演讲，并且在英国出版了回忆录。后来他又怀着对中国的友情回到贵州盘县传教。1949年后，所有的传教士都离开了中国大陆，伯父李和妻子前往老挝继续传教，而他的妻子最后在老挝去世，伯父李回到英国定居。50年过去了，1984年，伯父李已经87岁高龄。有一天，美国著名记者兼作家索尔兹伯里来到伯父李的家中。索尔兹伯里要写一本反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书，书名叫做《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他从萧克将军那里得知，当年伯父李曾为萧克翻译过一张法文版的贵州省地图，并且带来了萧克的嘱托。如果能见到这位友人或其家属，请代致问候。当伯父李得知萧克将军当时已是中国国防部副部长，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时，他感慨不已，脑海里浮现出在当年暗淡的洋蜡烛烛光下为萧克将军翻译那张法文贵州省地图的情景，也想起在红军队伍中与萧克将军和众多红军战士相处的日日夜夜。伯父李应索尔兹伯里的请求，详细地把自己当年跟随红军18个月的经历讲述了一遍。其实萧克将军一直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寻找伯父李。1984年秋，萧克出国访问，经过法国时委托了中国驻法使馆和有关方面打听伯父李的情况。1985年初，有关部门通过伯父李在瑞士的亲友终于联系上伯父李本人。伯父李立即给中国驻法使馆的工作人员回了信，还委托中国驻法使馆的工作人员向萧克将军转达热忱的问候。不久，伯父李又托人带给萧克将军一盘有关自己近况的录像带和他出版的2本书。萧克收到伯父李的礼物并得知他的近况后非常高兴，随即委托中国驻英大使前去拜访伯父李，并且转交了一封信件，还托人转送伯父李一本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0周年画册。1987年末，人民日报驻英国记者来到曼彻斯特伯父李的家中，对他进行了专访。此时伯父李已经是耄耋老人，但精力还十分旺盛，对往事记忆清晰。在记者的要求下， 伯父里再次讲述了自己当年在红军中跟随长征的传奇经历。1989年，伯父里中文版回忆录在中国出版，引起了极大反响。回忆录客观地还原了半个世纪前红军的生活和面貌，从研究红军历史，尤其是研究红六军团的西征和红二、红六军团长征的角度，给后人留下了极为原始真实的一手资料，难能可贵。萧克将军特地写了一篇文章谈伯父里和他的回忆录。在这篇长文中，萧克讲述了50年前与伯父里相识的经过和50年后重新取得联系的过程，还评价了伯父里及其回忆录。作为一名普通的传教士，伯父里来到中国贫穷的贵州，目的虽然是传教，但却在中国工农红军中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录，并与诸多红军将士，尤其是萧克将军，结下了绵延50年的旷世奇缘。1993年，伯父里去世，享年96岁。2008年，萧克将军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本期节目选编自《同舟共进》，原作者彭苏，主持人石宁海，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